果这个主餐跟别的餐有不一样的话，我想我们就有一件事必须要回去明白的，主餐的意义在哪里？我知道我们吃三餐就是为了饱足吧，就身体我们有体力可以去做这事做那事。然而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呢，我们说灵粮，更主要的是说在这里为什么主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表明主的死，要纪念，为的是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要纪念什么？如果要明白这个主餐的意义，我们就不得不来追溯到这一个旧约的历史，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二章当中呢，讲到的就是在所谓的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Passover，跳过去、越过去，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当中记载的，摩西晓谕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在埃及为奴40年的这个苦力的生活被逼迫之后，神的拯救临到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呢，就在那一夜，他们被教导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神呢，使者耶和华向这个摩西也他的这一个面对面的唯一面对面的神人摩西，告诉他们，那当夜灭命的使者呢要击杀埃及地每一位投生的孩子，那他们怎么得救呢？所以当天那一天呢，他们就是要把整只的羊，整只的羊，好好的没有缺陷的羊，然后整只烤来吃，然后呢，那个血呢，都要涂在那个门楣上。所以在十二章埃及记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他们的得救在乎哪里？在十三节说，这血呢，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就是长子。所以在灭命的天使过去的时候，看见的是什么？记号就是那血，我一见那血，不是看到哪一家，还是什么人，他的生平是做了什么事，还是他们家有哪里的不一样？那血是唯一的记号，是他们得救的记号。所以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讲到要纪念，我们讲到要常常去思想，然后呢，我们想到这些事情。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逾越节的这一个大餐，必须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当然，我们再回到那个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明白。你们看到这个是他们逾越节的主餐大餐，就是到现在他们来持守的，有六道小菜放在一个大盘子，啊，然后呢，当中有一个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羊腿骨的一个盘，你要想象这一个他们的逾越节所吃的那餐，有一只呢骨头是那个羊腿的骨头。那羊腿的骨头代表了什么呢？它本身呢就是代表了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就是那羔羊为我们舍的，所以这些人的得救是因为那羔羊。那羊羔被宰了，而且那个血呢涂在那门楣上。今天告诉我们，就是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舍的，我们得救是因为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使我们罪得赦免。同样的，他们也是因此在纪念这事。还有第二道呢，就是所谓的这一个苦的这个香草，苦的香草，有一种叫做 herb，H-E-R-B。那种苦的香草，他们这个苦呢，苦的香草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要纪念他们在埃及地为奴的苦日子，让他们要记得。所以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要纪念耶稣，就是那羔羊的宝血拯救他们的，纪念他们在埃及的苦 为奴为力的这个苦日子，另外还有就是无酵饼，没有发酵粉的那个饼，他们煎着烤来吃。你知道那个饼，我相信你们应该也看过，我这有一个图，顺便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知道这个饼，这个饼哈，这个饼呢本身呢有条纹横状的，对不对？然后呢，你拿起来看呢，它有一个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这个我们这里也有。代表的是耶稣的身体，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主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还有一道呢，就是所谓的烤的蛋，他们要有一颗烤的蛋，在这里我想再让你们看一下。你看啊，这里有六道菜，对不对？它这个是羊腿骨，然后呢，这个是要有一个烤的蛋，然后另外有一个这个苦的香草。那这个烤的蛋为什么要烤的呢？因为呢，他们在纪念当时的这个圣殿呢被毁了，所以每逢他们吃的这一道菜的时候呢，他们所看到的呢，他们所纪念的，就是他们过去的耶稣那神的羔羊，以及呢这一个苦的这一个香草，纪念他们在埃及地为奴40年的日子，以及这一个他们的圣殿曾经被毁过，今天是神的大能要再一次带领他们回到那埃及，回到那个应许地重建家园。所以呢，有那个蛋呢是必须要烤过的啊，要用烤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荷兰芹，这是 parsley。然后呢，有一盘，旁边有一盘呢，有一个碟子里面装盐水。所以呢，他们呢吃那个荷兰芹呢，是用那个荷兰芹来沾那个盐水，然后沾着吃的。那盐水为什么是盐水？他们要纪念摩西如何带领他们走过红海，然后也纪念他们在这个崇拜献祭的时候，羔羊的血是做洁净的啊，拿来撒的来做洁净的。然后最后一道呢，就是肉桂还有那个苹果跟坚果呢一起混起来的。你们再看一下这里，这里有一道，有没有？有一道小小小的，就是苹果、坚果还有这个肉桂，加一点酒呢混在一起，然后混在一起，这一些是这个的意义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他们当时，你知道他们在为奴的时候，因为埃及人呢逼迫他们，后来连做那个土的砖块的那个草啊都不给他们，要叫他们自己去割，所以完全的就是从头开始去做每一个砖，每一块砖。所以你知道那个泥巴啊跟那个草啊要和在一起，他们要永永远远的记得他们是如何被逼迫。最重要的是纪念神耶和华神如何透过那羊羔的血来拯救他的百姓。这一大段，这一盘，一整盘呢，每一个菜都有它的典故跟历史，去纪念什么？纪念他们救他们的神耶和华上帝如何在他们为奴的40年里面与他们同在，救他们脱离。所以这叫做逾越节的这个这个圣餐。然后呢，在这个圣餐当中呢，后面呢，他们吃这个碗之后呢，他们要喝4杯4巡的酒，就4个杯的酒。这个酒呢，是代表着第一杯呢，喝第一杯的时候呢，这四杯呢是代表神的4个应许啦。第一杯呢是代表着成圣。啊，成圣 sanctification。第二呢，代表神的审判。那第三呢，就是救赎。那喝到第四杯的时候呢，大家一起举杯，感谢赞美神，这是神的祝福。 所以这一整个逾越节呢 ，Passover， 就是让神的百姓呢免于受到神的审判。这个击杀呢，越过所有的家庭，门楣上呢有涂羔羊的血的。今天耶稣就是那羔羊，那羊羔，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的，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改变。今天我们要从这里呢，这个经文来特别看到有两个字呢，我希望你们可以把它圈起来，可以把它记得的。第一个呢，就是你们要拿着吃，就是在第22节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的，就是参考经文那里，在第25节，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画起来纪念主。我请问你，如果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列祖列宗生命的过程没有经过这一个逾越节，没有经过出埃及记的这一段，我请问你，这个主餐有意义吗？要纪念什么？同样的，也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所有听信福音的人，你的一生当中，如果没有任何的与神同行的经历，甚至也没有不管是与神一同有得胜的经验，可以分享神的荣耀，或是没有在经历你的人生的这一个低谷挣扎的时候，这一位活生生的上帝如何透过他的独生子与耶稣与你同行，与你一起走过人生的低谷。那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纪念什么？当然，这个整个的出埃及记也是我们这一个世代每一个人的出埃及记。现在的世代就好像处在埃及里面一样，埃及不属于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他们不是为奴呢，神拣选他们，拯救他们出来，是为了要让他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进到那新的应许地，给他们一个新的盼望，要他们记得，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回顾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过去是如何的与你同在。我相信今天、明天、往后，他的恩典更多的彰显，绝对够你用。记得，一定要记得。想到这两个字，我就想到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片，在中国也有上映，叫做《雄狮》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雄狮》也有翻译叫做《慢慢的回家路》，三点水那个慢。很长的回家的路。这一部电影记载了一个5岁的小男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印度地区，他每天呢就是很想要帮忙，跟着他妈妈去捡石头，跟着他的哥哥呢跳上那个火车呢去偷捡了一些煤矿，然后去卖，背在他的胸前。小小的5岁的小孩，他每天只要跟他哥哥在一起，跟他妈妈在一起。他的姐姐再贫穷，他每天都很开心，虽然身体弄得脏脏的，他就是想帮忙，只要跟妈妈在一起，跟哥哥在一起，就是他每天的天堂。有一天他的哥哥要出去了，他睡着了，他马上惊醒了，跟他哥哥说他也要去。你知道小孩子有时候什么都要跟，他就是那一型的，好吧。最后那哥哥无奈了，就把他背着走，因为他也很想睡觉，晚上也给他背着到外面一起去。到了一个火车站，把他放在那里。开始不晓得他哥哥又要去做什么事情了。他本来要帮忙，叫都叫不起来。这个小男生5岁，后来呢，他哥哥就叫他在那里待着，坐在那个你知道火车站的那个就是一边的那个椅子，那个木条的椅子上面。叫不起来，没办法，就跟他讲说，不晓得有没有听到，跟他说，你就在这边不要跑，我待会儿就回来。然后他哥哥就走了。 结果呢，他哥哥呢还没回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醒过来，整个车站呢都没人，他就怎么办？他就自己上了一个空的火车厢，一个一个去找。可是因为他真的很困，五岁的小孩嘛，撑不了太久，然后就车上睡着了。当他再醒来的时候，那个火车呢在路上一直开，一直开，车子、树啊、人这样一直过去。他一直叫他哥哥的名字，每一个车厢都找，只有他一个人。你要看他表情开始慌了，越叫越大声，到处跑，到处找。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他已经离他家里5000多公里了。从一个印度左边非常乡下的地方，地图这样一画呢，整个印度只有这么大而已。可是那个线画这么长，你就知道他已经到快到加尔各答了，就是他的市中心了。在那里，他逃啊，他走啊，他完全不知道，连他家里在哪里、什么路他都不知道。他只记得那个车站有一个高高的水塔，铁桶子，就这样而已。把故事缩短一点，他就是遇到一个国际的机构专门领养的，然后呢安排他，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被一个一对澳洲的夫妇膝下无子领养了这一个小孩，当时他5岁。把事情绕得更快一点，到他三十岁的那一年，在澳洲已经大学毕业了。30岁的那一年，他仍然想着他的家，可是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家乡叫什么名字。他家里，他妈妈也不识字，他家里没有一个人识字的。人家还把他拍了一张那个照片，把他弄在那个报纸的头条。当然，他的父母也不会看到，因为他们根本不识字，他们家里哪有钱订报纸？所以他决定要回家，弟兄姐妹。后来他找到了。他用了很多的方式，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找到了，从 Google 去看到他可以记忆到的地方，有一个水塔，有一个铁桶子的塔。他算一算那个车程，他睡觉大概睡多久，他反正用很多的方式，他终于在他30岁那一天回家，从澳洲坐飞机回去，走到最原始的地方，遇到他家里的人的邻居，不是家里，因为他家里已经就在养那个羊，不在那里，他很失望。可是有一个邻居来会讲英文的，带他去，真的找到他妈妈。你说看那个镜头，一个失踪了25年之后，跟那个妈妈再一次相聚的时候，他永远是他妈妈的最爱。那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想那个镜头呢，在铁石心肠的人，你都会落下眼泪。他记得他的妈妈，他妈妈记得他，他记得他在哪里跑，他在哪里捡石头，他记得他找到他的出生地。弟兄姐妹，整本圣经其实是一个回家的路。坦白来说，或许我们在美国有家，我们在国内有家，但是人总是有那个最后的一刻，我们要回到我们真正的家。这是上帝提醒我们，我们是有家的人，我们是有家庭的人。今天我要从这一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再一次提醒有三个部分。第一个，主餐，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如同埃及地的这一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因着耶稣将会有一个第一点新的开始，新的人生。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百姓不属于黑暗，不属于那为奴之地，不应该被捆绑在那里。他们的哀嚎上帝听见了。弟兄姐妹，或许你不明白，或许你没有那么深刻的经验，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每一个挣扎、每一个患难、每一个心里面的愁苦，我们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他都听见，他都明白。重点是你明白吗？我们有一位爱你的主，就在你身边，随时每一刻在你的心里期待等待你再一次归向他。所以凡所有信靠主，按着神的教导 在门面上涂上羔羊的宝血的人，他们都得救了。所有一切信靠耶稣的人，知道因着耶稣的宝血，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使我们能够更新，洗净我们所有的一切，带回我们最真实的记忆，让我们纪念他，知道我们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舍。所以你看，当设立主餐的时候，在今天的经文二十二章，他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拨开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的，送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最重要的主餐，最重要的任何的一餐，不管是逾越节的大餐，任何的美食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是需要动手吃喝，要不然你就与这一餐没有份了，对不对？有没有人围在餐桌聚餐的时候看完以后，他说他饱了，大家就可以回去了？没有吧？你一定要吃吧，对不对？汤来该喝的要喝吧。同样的，今天主餐要我们按着信心进到那餐，纪念的餐，与他有份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相信救主，我们相信我们曾经这样被拯救过，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怎样从过去的黑暗当中走出来，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永远不会亏待我们，我们纪念他在我们一生当中的点点滴滴。所以因此拿起杯来，我们要喝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要领受，就如同我们吃那饼一样。第二点，不仅我们在第一点说要有新的开始，因为这主的身体为我们舍，这宝血为我们流。第二点，我们要有新的家了。这一个雄狮的这一个五岁的男孩，他虽然没有，就是他已经远离他的家乡，他根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因着被领养，他有一个新的身份了，在那个澳洲的那一对父母里面，他成为他们的最爱，他成为他们的孩子。你知道那一对澳洲的夫妇领养他，他们不是不会生，没有生育的能力，他们真实的他们是可以生的，是因为这个太太呢，她过去小时候成长的经验，她希望能够帮助这一些有需要的孩子，给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家，所以她领养他们，成为他们家中的一部分。在电影的最后，这一对夫妇真实的本人跟这个主角，这是真实的，这个男孩长大以后30岁，真的回去印度跟他的这个生母一起，然后两个也拥抱在一起，这是非常感人的真实的世界。在这当中，领养改变了身份，领养的这一个人，那个男孩，让他有一个家。我们也因为耶稣的这一个舍身，把他自己全然的奉献，然后呢，我们因他的十字架，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个新的盼望。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回去，因为神说什么，耶稣说什么，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居所。我们不仅在世上有一个家，我们有一个居所，知道我们的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回家的路。他说，我就是道路。这句话永远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每当我不晓得怎么面对下去，有时候我根本不晓得我应该做这决定做那决定，或是有时候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很不顺利的时候，就提醒我，耶稣就是道路，耶稣就是道路。当我在归向他的时候，我觉得我才能够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能够更加的觉得回到那个意义，那个充实，那个热忱，不管我做任何事的时候。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也这样说，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哇， 有时候人家听到出埃及记，想说我们跟以色列人又没什么关系，对不对？犹太百姓也没什么关系。然而今天你知道吗？凡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新以色列，都是新的上帝的子民。我们因着耶稣，我们有一个更，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归属感，有一个新的家。第三点就是我们有新的盼望，因为为什么？在第二十五节他说，我不再，耶稣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喝新的那日子，什么是新的那日子？回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拯救这一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希望，透过他们的神人摩西这个领导，指向一个新的希望，是神给他们的，要带领他们走出那为奴的埃及地，给他们一个新天新地，是神要预备给他们的，而且是一个 流奶与蜜之地。你知道如今那个小小的那个以色列那个国土，它是全世界所有蔬果类输出的最大的国家之一，你可以想象吗？那种沙漠的地带，他们有绿洲，有非常好的这个土产可以外销全世界，这些都不是他们准备的，那是神预备给他们的。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在那里，最重要的这一个新的应许地，新的应许地就是耶稣，耶稣才是最终所有人类的最终的牛奶与蜜之地。那里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是一个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哀痛，不再有病痛，不再有眼泪的地方。所有一切的都更新了。耶稣说，看啊，我已经把一切都更新了。你有没有希望有一个完全更新的局面？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我们旁边的亲朋好友，有没有？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希望很多事情可以重新来过，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展开新的局面，我们都希望能够跳过一些我们不太愿意看到或是经历的日子。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或多或少，我们在心理上，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我们都面对，我们都经历，有的人甚至正在经历，像我们在服事当中也是一样，常常经历这一些挑战，在继续跟放弃当中做决定，在相信跟怀疑当中挣扎，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常常挑战，我们又面对走出这个教会，面对外面的世界，我们又在真实跟虚幻里面摸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呢，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唯一只有常常让我回想到过去，神常常似乎在告诉我说，你还记得吗？你在那一个时刻，我怎么样带领你走过？我在你那一时刻，你生病到最极限，已经感觉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是如何的医治你，带领你走到今天？这就是我们全家的记忆，就是我们回想到过去，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让我们什么都有。当然那个时间有时候不是我们预期的，然而他总是没有亏待我们，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我相信我们的神今天也会在座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再一次谦卑自己，不管在你生活的任何的情况之下，你再一次回头归向他，或是向他来倾心吐意的时候，以后你就会记得那一刻。就像你拿起，就像耶稣说，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你们要拿着吃；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他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约，就是要带领，赐给我们新天新地，更新我们的一切。你记得吗？你要记得，当你能够让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的每一刻有神与你同行的时候，以后你才会能够记得神曾经在你这一家，你身上，在你哪一个阶段 带你走过，你就能够真实的再一次高声的欢呼赞美神。这是这个信仰的丰富跟宝贵，那种真实感。我今天再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邀请各位来再一次经历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哥林多前书5:7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献祭被杀，今天神是他自己把自己的独生子交出来，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使我们完每一个人都得救，为了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经上说，在基督耶稣里，我怎样，我们就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用腓立比书1:6来作为今天的结束，凡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心理上有任何的计划，在你心里面有任何的心思意念、新的想法，不管是过去、现在到未来，别忘了这一位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这一位救主，羔羊的宝血曾经如何的带领以色列百姓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地，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今天我们因着耶稣，我们都成为神的百姓。我们要记得，有一位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从今时到永远，不管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他成为我们新的应许地。让我们进到这应许地，进到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领受那新的生命的开始，新的一个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家。更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就是别人所没有的一个新天新地。耶稣即将再来，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他面对面，一同回到神的国度。我想到时候，那一个拥抱，那一个亲吻，绝对比那一部电影《雄狮》更能够赚得我们的热泪。因为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真的不容易，有时候我们说很辛苦，然而到时候的辛苦神都看见，那拥抱、那亲吻必是永永远远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安慰跟喜乐。盼望我们都能够在吃主餐的时候，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我们都纪念神过去曾经为我们做的。我们从现在也开始留下那空间，让神在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将来的计划里面，都让他能够有份参与在我们每一个脚步里面。到时候我们就能够真的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我们就纪念主，而且我们期待他再一次的到来，因为我们就能够进到那新天新地、那应许地。主餐你吃了没？吃这主餐就是要谦卑我们自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委身，让我们每一个决定，让我们人生每一个脚步都有神走在我们的前头。他是拯救，他是希望，他给我们的应许从今时直到永远永不改变。好，我们低头祷告。